好，我们继续我们这个经典这个系列，我们在讲行动中的会幕，其实在讲民数记，神要神的百姓造了会幕，他把他的荣耀彰显在他们中间，他们行走的时候总是带着会幕，安营的时候会幕就立起来，成为百姓生活的核心，让他们知道他们有神在他们的中间，所以那是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今天我要继续看一些事情，我们先看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信息。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古实大概就是今天的以及欧皮尔，就是伊索皮亚，米利安就他姐姐和他的哥哥亚伦，因为他所娶古实的女子就回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米利安跟亚伦起来回谤摩西，对抗权柄。虽然后来他们受了神的管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不是长期的大麻风，后来我想主还是医治了他，可让他有七天之久被关在营外，受一点羞辱，得到降卑。哪一位的位置让一下，让孙阿姨的位置可以来，你们子恩你们往那边挪一下，让去年留一个位置给立兄，你可以坐好。好，回到我这里。米利安跟亚伦起来回谤摩西，对抗权柄。虽然他们受了神的管教，可是好像继续读民数记，你会发现好像那个会毁谤权柄的门好像被打开了。从那以后似乎就不使得会起来有一些这样的人，一些不敬畏权柄的人，他们就勇敢起来也来对抗权柄，对抗摩西。今天我们要看这个故事，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民数记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请一起来读。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当然我们知道摩西一点都没有专权，那是神拣选他的，摩西从来没有主动想要做这个。事实上当神当年呼召他的时候，他再三推辞，可是这些人并不知道这些事，他们看着坐高位的人，他们就这样想。第四到十一节我来读。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漆上， 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利未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将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神拣选的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的利未支派服侍他，就是亚伦也是利未支派的，从利未支派里面拣选亚伦跟他的子孙来做祭司。摩西就是在讲这一件事。十一节，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十二到十四节，我们一起读。摩西打发人去召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们要问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今天我要讲到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故事，提到对抗权柄的事。不过我不认为一个教会的领袖或者无论哪一个领域的领袖，在一个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甚至在家庭里面，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当中做领袖的，我的意思是说，在家庭里面，也许那个做丈夫做父亲的是领袖，在一个公司里面有一个主管，在学校里面老师是一个领袖等等，无论是这些领域的领袖或者教会的领袖，我相信没有一个这样的领袖他的权柄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有人要弄成这个样子，你不要信他啊！没有一种领袖权柄是至高无上的，是不容触碰的，你只能一味的跟随，当然不是这样。当你发现一个在上有权柄的人他做的不对的时候你不需要一定要服从他如果是你觉得是你的责任，你可以勇敢的去跟他说有一些情形不一定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看着就好了可是有一些是我们的责任，勇敢的去跟他说，甚至必要的话跟他有一点争论。如果他听你就好，如果他不听的时候，你可以不要跟他同伙有的时候一个这样的领袖他不听一个规劝，仍然要做不义不对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他上面有能够执政他的人，这也就像我们有时候会说你可以上诉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然后他我行我素，如果他所做的使你只要跟他在一起，你觉得那个超过你良心的界限，当你发现是这样的时候，那么你就离开那里吧。无论那是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教会，你就离开那里吧。当然有的时候有一些遇见的情形是他们所在的地方没有什么别的教会，只有一间教会，那有可能你要尽量的忍耐真的不行，最好你想到替代的办法，不要因此变成不聚会的人就好了你不要很快就要离开，我的意思是说你尽力的无论沟通忍耐，可是当实在没有办法而且超过了你的良心的界限，你懂不懂我讲的这句话的意思？超过你良心的界限，那么离开吧，至少你不要留在那里却因为不同意他就私下诽谤批评或者搞小集团，我不认为神喜悦那样的事。 他做的不对，神不喜悦。我们如果那样做，神一样不喜悦。这是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告诉我们的。当然，今天我们读的圣经，那个权柄是属神的，是行的正的，是摩西像这样的人。不过圣经有别的地方提到，也有一些领袖不是这样。比方在大卫之前那个扫罗王，好像神特别留一个，在圣经里面留一个，集各种领袖会有的毛病缺点于一身的一个君王，当典范留在那里，就是扫罗。没有公平公义，嫉妒，只为自己的利益，不敬畏神等等一大堆的东西。可是大卫让我们看见他活出一个样式，他说我断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说如果他做的不对，神或者击打他，或者使他战死，或者使他病死，或者无论怎么样，神自己管他。可是我不做这样的事，这是大卫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尤其在今天这个世代我们都要留意的事，特别是当一个领袖，他有可能有一些方面做得很好，说不定成为许多人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这并不意味着他做每一件事都是对的，也不意味着你就要无条件的跟随他。我给你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我们以前讲过的一个故事。今天世界上有一个很蒙神祝福的一个机构，福音机构叫做全福会，全备福音从业人员协会，那是一个亚美尼亚人，移民到美国之后，神感动他成立的一个机构。开始的时候，主要都为弟兄们、为男士们服务，因为他们发现教会里面男士特别的少，所以他专门为男士们，特别是那些在商场上工作的人。我不多讲这一件事，可是他在成立这个创立者，他是一个亚美尼亚人，叫做 Demos Shakarian。 他还没有创立全福会之前，他常常有一些街头布道。后来他有的时候他会邀请有名的布道家、很好的牧师讲员，他邀请人来听他们讲道，有这样的聚会。有一次他邀了一个美国东岸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在他的故事里面不愿意讲他的名字，因为后来他要讲他不好的事情，所以他没有讲他的名字。那个讲员真的很有恩赐，很有能力，在他的聚会许许多多的人信了主，还有许多人从很严重的疾病得到医治。有一个晚上，有一个生来就耳朵完全听不见的人完全得到医治，还有许多很奇妙的医治。可是从很起头他就发现这个讲员有一个问题，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开口闭口都会跟钱产生关系，他最关心的事似乎都是关于奉献的事，而且告诉他们说你们不懂得怎么样收奉献。可是 Demos Shakarian 他们办这个工作不是为了钱，所以他们都不太自在跟他提到这个。最后一个晚上那个讲员上台，他很受欢迎，因为那几天很多人借着他得到祝福或者得到医治，奇妙看见神亲自的作为。没有想到这个讲员还没有开始讲到，他就开始提到奉献。他说如果你倾你所有的把金钱奉献给神，你才会得到神的祝福。他就开始传讲这个，那些同工都很诧异，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就开始讲这个，他不是只有讲而已，他就直接呼召人要奉献。 所以就先有一个女士就率先就拿着奉献到台前来，她走下台，谢谢她，欢迎她，祝福她，然后再鼓励大家，这样很多的奉献以后，她不是就停了，她就再一次的讲一些非常激励人心的话。简单说，她用快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好像超过一个小时，他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要榨干所有来参加聚会的人的钱囊，他才会罢休。那个聚会后来比平常延长了超过两个小时。那些同工也没有办法，聚会结束，那些奉献拿到后台，同工们正在处理的时候，忽然他进来了，这个讲员进来了，跑到后台来，他手中拿着一个他们那几天都没有看过他拿着的一个袋子，软皮的袋子，然后坐到桌子前面，他就说：“这些钱都是我的。”他说：“都是我的。”他也不管人家办那个特会有许多的花费，他说：“因为那时候是他鼓励人家奉献嘛，而且他们奉献是因为他服侍他们有果效。”他拿着袋子把所有的钱就扫进他的袋子里面。那些同工看着，就抓住他的手背，不让他这样做。就在那个时候，忽然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说：“不可以碰他。”讲的人就是这个主导的人，就是这个亚美尼亚人 Demos Shakarian， 连他自己都吓一跳，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好像忽然从他口中出来。可是他马上就好像他这样叙述，他好像忽然眼前站着的不是这个布道家，而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他告诉他们说：“谁能够碰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却没有罪呢？”那是圣经里面大卫讲的话。所以那些同工，那些同工都很有敬畏的心，很顺服，就把手拿回来，任凭那个布道家把所有钱扫进他的袋子里面，袋子拿走，一边走一边告诉他们说：“你们很呆。”不知道趁这个机会，他们告诉他说：“神不会用这种方法收奉献。”他说，他很不屑的说：“什么方法？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方法。”就是像这样，这是常常让人困惑的事。一个人这样做，我们觉得如果他做的是不对，神应该马上下个雷把他打死，对不对？对吧？至少让他出去的时候抵一跤，或者发生车祸一下，人家才知道那是不对的。可是没有，神常常没有这样做。传道书说，有人犯罪，神没有立刻施行刑法，所以恶人就在遍地游行。神不像我们那种做法。我想第一，神要给人悔改的机会吧。第二，对于没有犯错的人，那对我们是一个试验，经历这些试验是好的。六年以后，这个布道家回头来找 Demos， 一看他就知道身无分文，像街友一样。他跟他借钱，他给了他。三年以后，在三年以后，他听见这个布道家去世的消息。人不一定会把他后来的遭遇跟前面他做的恶事连接在一起，因为经过了九年，你知道吧？你不要用这个东西来判断事情。圣经有明确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不要完全用因果报应来判断什么事情是对跟错。你知道在可拉 大贪亚比兰安他们起来背叛摩西，攻击摩西之前，神的百姓因为这是之前我们讲过的民数记前面讲的话，他因为一再的发怨言，一次又一次，好像神都没有怎么样。忽然，神说够了，再不让他们进那个应许之地。所以那是因为他们的罪不能进应许之地。可是这些人，他们好像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他们不能进应许之地，是因为摩西的关系。所以这些人，简单说，他们里面没有神。对他们来讲，摩西所说的神这样说，神这样说，那只是宗教行为而已。他们不是真正的里面是有神的，所以他们起来攻击摩西，说你们杀耶要杀耶和华的百姓嘛，你没有把我们领到牛奶与蜜之地。我不知道他们口中所说的牛奶与蜜之地是指的他们出来的埃及，还是真的前面的地。我想他们根本不知道神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心中想到的，他们看中的只是一个舒适富裕的生活而已，他们也看重权位名利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这些人这样聚众攻击摩西，摩西的反应正显出他跟他们不一样，对吧？你知道当他们这样攻击摩西，没有摩西没有马上起来为自己辩解或者保护自己，起来要处理什么事，他没有。圣经告诉我，摩西就伏伏在地。后面接下去记载了摩西跟他们讲的话，可是其实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摩西伏伏在地多长的时间。有可能他们开始这样说话的时候，我想他们说话一定不是一两句话而已，可能说了一篇话，摩西伏伏在地。我觉得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那一幕，好像看见那一幕一样。我不知道有没有15分钟，摩西就伏伏在地，任凭这些人发言攻击他。这些证明摩西并没有专权的野心，他并没有，他不像他们。世上真实的先知应该都是像这样的，真实的先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说，先知的灵都是顺服先知的。简单说，就是一个像摩西这样的真实的先知，他们很乐意看见别人有从神来的话语，即使跟他说的不一样。他们不会认为如果有人说出一番话宣称是从神得到的启示，跟他的不一样，他们就会说神的灵从哪里离开我到你那里去。这圣经里面提到有几个假先知说的话，他没有这样，摩西没有这样。我想这里记得他伏伏在地跟接下去摩西讲的话，这个中间一定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差距啊。可是就是因为摩西这样谦卑伏伏在地，所以接下去神就赐给他智慧，让他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做，所以他站起来，他开始处理这一件事。我想我们要继续读这段经文，我来读好吗？16章从15节开始。如果你已经熟悉这个故事，不需要听我读，可是还是读给大家听。民数记16章15节，摩西就甚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公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摩西对克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一共220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门前。可拉召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 摩西亚伦就伏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谈亚比兰帐篷的四围。他们影响很大哦，全会众都听他们的，不是一部分人。摩西起来往大谈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二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谈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谈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我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所以摩西没有伸手刑罚他们，是让神来做，对吧？神真的这样做，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最可怕的其中一段记载了。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会眷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你们注意到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他们那些人不服摩西的权柄，对吗？摩西叫他们拿香，他们照着拿，他不服权柄，干嘛要照着摩西所说的做？我猜想他们心中没有神，也不怕神，或者他们不认为自己有错，所以他们照着做。我猜想摩西就是看他们这样的反应，所以说那些审判的话。如果那个时候他们有一点被点醒，而稍微有一点敬畏的心，稍微说一点软一点的话，很可能神会放过他们。因为圣经里有别的地方有这样的记述，人在这种情况里面，即使只是稍微的软一下，退几步，神也会放过他们。可是他们没有，我觉得是圣经里面最可怕的审判。那个意思就是，不是神说有一天他们要下地狱，而是就在世上的时候就叫他们活着活活的坠入阴间。圣经用这样的语句来描述神的审判。你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主一样看重这一件事。新约时代曾经被用来讲的最可怕的审判，其中有一些话是针对这样的人。新约圣经严严的责备那些叫做轻慢主治的人，毁谤在尊位的人，而且把他们跟可拉放在一起讲。也许你可以看一段经文讲到这个，犹大书第八节跟十一节。民数记这里不要翻掉，我们还会回来。圣经快要结束的地方，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启示录的前一卷书，它只有一章，所以你不太容易翻到它。启示录的前一章，犹大书第八节，八到十一节，我来读。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十一节一起读。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 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我们小心一点好吗？这里提到毁谤在尊位的，但不是指的教会的领袖。圣经提到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一个国家、一个公司、一个学校、家庭、教会都是这样。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媒体都那样说，大家都那样说，你就跟着说。你一定要分辨一下什么是主喜悦的，什么是主不喜悦的。你也不要因为现在做这样的事的人并没有主并没有把地开口让他们掉下去，你就以为现在安娜没有事。在新约时代，有的时候神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是救恩的时代，神给人机会悔改。我觉得这个地开口吞灭他们，也有一点寓意式的、表号式的一种意义在里面。就是一个这样毁谤权柄的人，即使那个权柄是像扫罗一样邪恶的人，可是你毁谤权柄，你将会从神儿女原来尊贵的地位上失落，你就会掉到跟世人一样的水平里面。如果你明白神儿女尊贵的荣耀，你就会明白那是很不值得的事。掉到跟一般人一样的水平。很稀奇的是，神行了这么大的特别的事，地开口，显然这不是自然现象。可是那些神的百姓好像并没有因此就醒觉过来。虽然那些百姓没有完全的跟这些人同伙，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跟着他，后来摩西警告说神要做这些，他们有退缩一点，所以那些人没有去跟大贪、亚比兰、可拉这些人站在一起的人，神就放过他们了，对不对？可是这些人并没有真的从心里面醒悟，因为接下去的圣经这样讲，我们看民数记十六章四十一节，发生这个事之后，民数记十七章十六章四十一节，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很匪夷所思哦。摩西没有动手杀他们，对不对？这些人不真的认识神，他们可能以为摩西有什么符咒的力量，施法一番，所以这样做，所以他们认为是摩西的问题。一个人里面有没有神，会在这种时候显出来，你知道吧？还有让我们都知道一件事，背叛、毁谤、搞小集团等等，这些是会传染的，而且传染力还蛮大的，比福音的传播快多了。有时会造成一个假象，身在其中的人或者旁观的人以为有这么多人支持，应该他们是对的。可是这圣经里面一个明确的例子，如果你用人多来看，那边的人可多了，全会众都跟随可拉他们一起毁谤摩西。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些事。所以这一次神只好再一次的介入。神介入的事记载在十七章，我就不一一的读那个经文了，你回去可以自己好好的读它，如果你不熟悉的话。这一次神再一次介入，叫亚伦把他平常手中的杖，那个时代他们在旷野手杖常常有一把手杖，还有其他的支派的领袖也把他们的杖都先交出来，一起放在神的面前。所谓放在神的面前，大概就是放在会幕里面。结果到了第二天，他们当然都认得自己的手杖，有没有写上名字？这里好像有写。他们发现其他的手杖就是原样嘛，就拿回来而已。亚伦的手杖不一样，亚伦的手杖 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亚伦那根手杖是从杏树，当年从杏树折下来的一根手杖，结果那根手杖开的花，而且还结了杏，而且那个杏是结到一个地步可以吃的杏。一夜之间，我们台湾没有杏，你吃过杏吗？他们有时候把它叫杏桃，它跟桃子没有什么关系，可它的形状跟桃子很接近，吃起来跟桃子不一样。台湾进口很多水果都不进口杏，这几年有了，你去搜狗这日本店，你会看到他们地下室的超市会看到杏，大概卖很贵吧。这当然是一个神迹，一个手杖离开树已经那么久了，可能很多年了，却还可以开出花来，结了熟杏，而且是一夜之间。你知道神用这个来表明说亚伦是他拣选的，神的百姓有因此幸福吗？没有，神的百姓并没有因此幸福。我们看十七章的最后两节，十二十三节，民数记十七章十二十三节，一起来读好吗？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嘛。你能不能看得出来他们讲这些话并不是幸福的样子，对不对？是有点赌气似的，反正他们拼不过神，他们就是这样说，他们没有真的幸福。如果你读到新约圣经，保罗特别在哥林多的教会遇见类似这样的事情，其中有一些人也是攻击他的权柄，毁谤他的权柄，保罗再三的处理，用各样的方法处理，好像到哥林多后书结束的时候，保罗还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完全，对吧？所以神遇见这些事，神只能够站在一边，让看着这一群人在旷野漂流，等着他们一一的死去，这是神给他们的审判。为了这个，他们就在旷野继续的漂流了三十八年。神也没有下手把他们全杀掉，而是让他们借着三十八年一个一个的死去，直到那一代的人死光了。所以那一代人就是发生这些事的时候二十岁以上的人，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的人。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不美的事，无论在我们自己身上，在一个环境里面，在你负责的事工里面，你的工作当中等等，遇见这一类不美的事情，你又没有办法完全想办法消除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站在一边，继续做我们能够做的事，做对的事，然后相信会有一个时候来到，神会让这些事情得到解决，或者改变那件事，或者是在其中有关系的人离开，无论有什么方式离开。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发生过一幕特别令人悲哀的一个故事。我们看完这个悲哀的故事，令人扼腕唏嘘的一幕之后，你不要把圣经合起来叹一口气，你不要这样继续读下去，你往后面多翻一些篇幅之后，你将会看到迥然不同的另外一幕。这个背叛的可拉，他的名字将要在后面的圣经再一次的出现，而且当他出现的时候带着一个截然不同的味道。那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不是背叛的，不是污秽的，而是特别悸动人心的一些东西。 在可拉的后裔当中，有一位后来成为大卫王的音乐童工，他也写了好些诗歌，其中好像有十二篇被放在我们的圣经的诗篇里面，那不少了哈，十二篇。大卫有另外一个音乐童工，也做了11、12篇的诗歌，就是亚萨。可是这一位，他有12篇被列在诗篇中。很有意思的是，他不数自己的名字，他数的名字叫做可拉的后裔，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他干嘛要？他如果数一个说我是某某大人物，以前有名的，我是爱迪生的后裔 ，OK， 你可以这样说。处一个在圣经里面受审判、一个背叛的人呢，说是他的后裔呢？而且你要知道，这个可拉的后裔非常有可能，我自己觉得非常有可能是大卫的另外一个音乐童工，叫西曼，因为西曼的出身实在是很像这里在讲的可拉的后裔。我们可以看一下历代志上第六章，历代志上第六章，对，写一大堆家谱的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33节，历代志上第六章33节，所以说公子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这是大卫派人要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是一些音乐的服侍啊。而歌侠的子孙中有歌唱的西曼，西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歌侠是利未支派，就是做服侍主的那个支派里面的三个宗族里面的一族，摩西也属于歌侠这个宗族。在歌侠的子孙里面有一个是西曼，他是撒母耳的孙子。继续看下去你就会发现，撒母耳在往上上上 好几代以后，他们祖先有一个人就是那个背叛的可拉，就是可拉。如果你有一个祖先叫做可拉，背叛的，你的祖先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做撒母耳，是伟大的先知，请问你要说你是撒母耳的孙子好，还是要说可拉的后裔好？可是这个人他就喜欢说他是可拉的后裔。他是大卫王非常杰出的音乐童工，他可以，他本身的成就就可以有响亮的名声，他不讲自己的名字。他有一个显赫的祖先，只是他的祖父前两代而已，撒母耳，他也不讲他。他却提到很不体面的一个原主，他说他是可拉的后裔。我觉得这个诗人把他自己写进他写的那12篇诗篇里面的其中一篇，就是84篇。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84篇，大概是这个可拉的后裔可以说是他的自传一样。我们可以跳过去直接看第10节啊，他一起都说这是可拉的后裔，对吧？哦，对不起，回到最前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他渴慕神的愿语，我想的意思就是他对神有渴慕的心。可他后一写的诗篇多半都有这个味道，就是对神有很大的爱慕。我们看第10节，有可拉的故事的影子在里面，对不对？我们一起读，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我相信他写这句话是直接追溯到当年摩西在可拉一党人背叛的时候摩西所说的话。你记不记得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一句话，摩西劝那些人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免得跟他们一起有罪，记不记得？ 我相信可拉的后裔想到那一段话，他说我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他不要跟他的祖先一样背叛争权夺利，他要的是神自己。可是我想他想提醒自己不要像他的祖先一样，所以他自称可拉的后裔。让我们都记得这些吧，就像John Newton写起源点一样，把自己原来的邪恶写进那个诗歌里面。他说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ng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中文不太把它翻成，中文说起源点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原来约翰牛顿不是这样写的，他说何等奇异的恩典，何等的甘甜，竟来救像我这样一个无赖。 Rich 其实可以把它翻译作这样一个混账，差不多这个意思。可拉的后裔，我想他也有这个意思。我们人原来就是像这样，是背叛的，是罪人，是罪人的后裔。可是我们可以选择不要跟那些人一样，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事实上后来可拉的后裔在大卫的安排里面是在圣殿里面看门的，圣殿里面看门有好些人，其中包括了可拉的一些后裔。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人他们是像这样的，我们应该常常留意这个，因为跟这个世界上的样子不一样。不要因为看着媒体整天跟着大家追逐这些东西。最近我的妻子讲到的时候不止一次提到一个宣教士的名字，我今天再讲一遍他的名字。我们华人都应该纪念这些名字的。基督教传进中国最早期的宣教士叫做马里逊 Morrison， 他有一个同工没有像他那么有名，可是读教会历史的人都知道他叫米莲，我们称他叫米莲博士。他原本才不是博士，他是一个出生人贫穷，所以从小没有机会怎么样读书，所以是一个非常乡巴佬，非常的很粗俗的一个人，举止很粗野，文化知识水平都很低的一个人。那个时候主要差派宣教士到东方去的是一个叫伦敦传道会的一个组织。他们那个时代可能也受天主教的影响，认为派到东方去异教徒的国家，特别派到中国去的宣教士一定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平，最好是能够受过医学的训练，受过天文学的训练，甚至有很好的科学的训练。你知道天主教最初派到中国比基督教早了100多年，他们派来的人差不多康熙时代派来的人，一个叫做利玛窦，一个叫汤若望，他们都是在这一方面非常杰出的人。他们不只是传了基督的福音，还把西方有很多科学技术带到中国来的。那个时代有一些人认为宣教是应该这样，所以这个米莲他6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家里很贫穷，他做过牧童，做过木匠学徒，这样一个很粗野知识水平非常低的一个人。当他申请要去中国宣教的时候，那个时代的差会都认为这种人到中国去会丢主耶稣的面子，拒绝他。可是米莲还是想去，他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觉得我没有资格做宣教士，我就是去给马里逊洗衣服烧饭服侍他，只要对中国得到福音有帮助我都愿意。他是这样说的，所以差会后来就让他去，好像找一个马里逊的仆人一样。不过他没有办法在马里逊旁边服侍他，因为他不像马里逊可以成为东印度公司的翻译，领薪水做翻译，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在广州，在中国的境内居留，他只能住在靠近中国的地方，就是今天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如果你去过那里的话，那里有一个很古老的教堂，那里有一些事迹都跟最早期福音要传到中国有关系的。他在那边非常认真的学习，后来他成为有学问的人，你知道吧？他还成为在那边一个英华书院的创办人，担任他的校长，还印刷出版书籍。他不只做助理的工作，他还办一个杂志，还写小说。到后来，英国的 Glasgow 大学颁给他荣誉博士学位。他写的小说在好几个国家，东南亚好几个国家都流行，印了超过30次。教会历史上有一些像这样的人，他们并不跟人争权夺利的。我给你讲另外一个故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在美国有一对新婚的夫妇，两个人都是音乐家，他们到一座城市去服侍，而且把它当作他们的蜜月旅行。结果没想到到那边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旅馆可以住，因为大战刚结束，很多退下来的军人回到各地去，那些旅馆都被征用，连学校什么都被征用，他们根本没有地方住。后来有一个杂货店的老板看他们这样，就建议让他们住在他楼上的一个小阁楼。他们没有因为这样抱怨，叫新婚来蜜月旅行来，可是他们就很安静的在那里，两个人没有别的事，一个人在那练习伸缩喇叭，新娘子就练习她的钢琴，被一个基督徒注意到了，就邀他去参加一个年轻布道家在当地的一个聚会。他们去参加，那一天原来领诗歌的人刚好生病无法缺席，认识他们邀他们去的人跟那个布道家认识，就去跟布道家建议邀请这个弟兄代理这个领诗的工作。很小的一件事，可是其实但是20世纪教会历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刻，因为那个年轻的布道家是后来名满天下的格里汉博士，美国最受尊敬的布道家。那时候他还没有那么有名。这个新郎叫做 Cliff Barrows， 他们后来几十年同工，是我觉得是教会历史上最美的一个同工的团队了。第二年的秋天，格里汉博士邀 Cliff Barrows 加入他的团队。这个 Barrows 就很犹豫啦，因为他是一个传道人，你知道传道人觉得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讲道，而且他是有恩赐讲道的人，但是他知道他一旦参加格里汉的布道团，讲道的人都是格里汉，他没有什么讲道的机会，因为那个布道团叫做格里汉布道团。可是他为这件事祷告，后来他告诉人，主对他说话，主说你加入他，至于讲到的事我来负责，就这样讲。所以第二天过几天吧，他去 Philadelphia 去费城找格里汉，跟他说 Billy， 那是格里汉的名字， Billy 就是 William， 你知道吧？他说你知道我们的挣扎，不知道该不该加入你的团队，可是主对我们的心说话，我很愿意为你领诗，为你提手提包，去任何地方，任何神使用你的地方，我都愿意跟随你。他这样跟格里汉讲。那是一个杰出的团队的起点，他们在一起所能够成就的事，比他们任何一位独自一个人所能成就的事多得多。 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思想类似这种榜样，不要整天翻开报纸媒体看新闻都是那些事情，你以为世界都应该这样，才不是的。我们刚提到可道的后裔写了十二篇诗篇，我们今天最后用其中的一篇诗篇简单的看一下他写了什么好吗？诗篇四十二篇是他一首也特别有名的诗篇，特别因为他前面的话，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来读。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光这两节圣经后来被许许多多的人写成不同的诗歌，对吧？许多诗歌都有这样的话。其实不需要写成那些诗歌，光读这些话就很够了。如果你每一天都想到这两句话也不过分。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可他的后裔不羡慕，不追求名位权力，他把他的渴望放在神的身上。你知道你不可能同时追求名利，渴望权位，又同时能够爱慕神跟他的显现的，那是不可能的。我不是说站在高位的人都不可能渴慕神，不是的，我是说你渴慕那些东西，你能分辨这个吗？有一些人他们并不追求权位，但是神把他们放在权位上，像摩西一样。你不能成天正日思想着筹谋着来侍奉马门，追求财力，同时又能够爱神侍奉神，这是我们的主说的话。我继续来读四十二篇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来读吧。我昼夜以言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里，从米撒山纪念你。我想可道的后裔是一个人决心单一的寻求神，所以他懂得对自己的心说话。你一个寻求神的人会知道，会拦住我们遇见神的最大的拦阻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心。你一定要懂得对你的心说话，不要觉得你不高兴，我就是这样不高兴，谁告诉你的？你心里面忧闷，你可以不用活在那里面。我很年轻的时候接受这样的教导，晓得对自己的心说话，晓得你不需要随从你的情绪跟感觉，那是我生命里面很大很大的祝福。那时候我的牧师还做了一个手势，我跟大家讲过，那给我很深刻影响。他抓住自己的这样的，抓住自己，说：“我的心啊，你不可以这样忧闷。”你有时候需要这样抓住自己，对自己的心说话，好吗？第七节说，四十二篇第七节，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我很喜欢这一句话，你跟神之间不要那种表面对表面，你如果这一面表面，你对神大概也很表面表面，你用你在世界上所想学到的想法把神想为那样，你很表面，神也很表面。你不要这样，你要跟神像这一篇诗篇诗人所说的，跟他有更深层的相交，也因此有一些东西不像表面的能够立刻说的那么清楚。 有些东西会让你要想一想，或者不是立刻能明白，可是那是值得的。让我们把我们生命里面那些不堪的东西，罪、软弱、疾病、嫉妒、苦毒，所有那些不好的东西放进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我们今天一起都唱的诗歌，万古灵盘为我开，神把一个盘子打开，有一个穴在那里，把它放在那里，但不会因此使它变臭或腐烂，因为那是主为我们打开的一个救恩的泉源。在十字架底下，神接受那些东西，碰到它就不会继续污秽了。然后你再站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从那个磐石有活水的泉源涌流出来。我想这是下一篇，一般认为这个也是可拉后裔写的，虽然没有署名，诗篇四十三篇里面有两节经文，我们读了就今天就结束了。第三节第四节一起来读好吗？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颂赞诗选197首。